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早期课第七册的时间，我们早期课第七册的进度是到329节，赛斯对波士顿高中演讲完毕之后，这一节课的后头真是有做一些他自己的笔记。这个笔记是在1967年的3月27号，它的标题就是关于星期六举行的赛斯课程的笔记。各位也可以从真的笔记当中去观察赛斯跟真的投射关系，他们传递赛斯资料的关系是用什么方式进行的。我们就来看一下，当这一堂课完毕之后，真是怎么记录他的观点是什么。基本上来说，真在波士顿高中的这场演讲当中，真的意思是被完全扫除席卷出去的，也就是赛斯是把真的意思完全的移出去。当然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赛斯是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传递赛斯资料，就如同波士顿高中的这一场演讲，赛斯为了要避免针对演讲内容的干涉，所以把它移到非常远的位置。赛斯好像是一个保姆一样，把真的意思照顾在别的地方，不让他参与。所以也可以从这一点来看到，其实波士顿高中的这一场演讲是非常的珍贵，因为这一场演讲完全没有真的参与。平常的赛斯课程的话，赛斯要讲什么，只要真反对的话，可能这些资料也就传不过来，或者是会呈现扭曲的状态。但是在波士顿高中的这一场演讲当中，是因为赛斯像保姆一样把真的意思带到很远的地方，所以真完全没有办法去参与赛斯的演讲。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各位可以去观察到赛斯在传递赛斯资料的时候，到底需要真的身体，还是需要真的脑袋，还是需要真的心智？如果按照波士顿高中的这场演讲来讲的话，事实上赛斯是根本不需要真的心智，只是透过真的身体，然后把他的资讯传到真的脑袋当中，借由他的脑袋当作是一个汇集器，然后再把资料传递出去。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刚好附了两节有关于记忆方面的大瑞前一本的资料，是出在181节跟182节。尤其是我昨天附的181节当中，大瑞曾经说过，赛斯有过你们所说的其他连接的人，当然这指的就是真。他说，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当你们从一个来源获得许多不同表达的时候，那么有时候会在那些工作的人通过肉体的不同部分存在连接，所以我们指的是许多透过肉体结构的不同的个体。而那些曾经有过肉体经历并通过这样的经历工作的个体，他们是按照肉体的个性来理解，需要随时携带你们所说的记忆。而我们的肉体是具有分离的个性的能量结构，换言之就是可以把这些品尝啊、味觉啊、触觉啊、情绪啊、听觉啊，把这些全部放在一个容纳的机制当中。而这个容纳机制就是一种这些个性部分的每一种能量状况，是可以把这个能量状况做一些分离。所以透过这样的身体结构的个体是有很多个，因为其他的个体的进进出出。那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是说，那他们怎么能够回到原来文本的这些事情呢？道瑞回答说，这很简单，因为这个传导者并不知道他正在进行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在被利用的大脑中是存在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是可以把文本带到这个脑袋的容器机制当中，在这个身体结构当中是存在一个文本的记录，所以他们很容易能得到这些能量的模式，以便取得这些资讯。 而在这一次波士顿高中的演讲当中，显然的话，赛斯是把真的能量结构移到他的脑袋之外。其实在下两节当中谈到脑袋跟心智之间的不同，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没有在一种通灵传导的状态，怎么样让我们的心智跟脑袋能够合一的使用，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会在今天的课程之后再附上这两节给大家当参考，因为其实这四节课是都有相关的。如果把这四节课来对应我们今天所谈的真的经验的话，我们可以去比对或者是提出一些问题，而从这些问题当中我们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也就是如果有一个内在自己或者是一个高灵的话，他要把你的意识移走，根本跟你的身体是没有关系的，你会被你的高灵移到很远的地方，甚至于你的身体、你的脑袋、你的所有生活的机制是可以被内在的某些在电信实相的能量来利用。而当我们人体死亡的时候，我想意识就有一点像真的这种状况，只是我们不再回来身体而已。这些高灵或者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的确可以利用我们的脑袋，而把我们的心智先把它移掉，而利用我们的脑袋的机制，把它的文本、把它的领悟、把一些洞见放在我们脑袋的储藏器里面，使我们能够取得。而延伸出来的另外一个效应就是，当我们来的时候，我们为了要使我们能够达成我们的内在的某些价值完成，所以基本上我们会精心的设计我们的身体机制，让我们的脑袋里面放有这样的文本，或者是我们的身体具有这样的能力。在大瑞资料的183节就提到这一点，比方说你来人世间的这一趟目的是为了要达成音乐的表达，那么你出生又使用的是钢琴的话，你不可能不给自己一个非常好的手指。如果你今天是声乐家的话，你不可能不给自己的身体是有一副非常美丽的嗓子。如果你今天是作家的话，你不可能不给自己一个非常灵活的写作的灵感。有的时候我们会厌叹为什么我们的身体状况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别人比我们美丽，或者是别人比我们更强壮，为什么别人的身高是那么样的高，为什么人家的脑袋是那么样的好。那只是我们设定自己不同的人生里程而已，我们也不用厌叹说为什么我是身为男人或者是身为女人。从我附的今天的第183跟184节，各位就能够了解，真正来讲的话，我们来人世间，我们取得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我们取得我们的心智状态，而取得这些身心的状态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达成我们内在的价值完成。那如果再继续推演下去的话，我们更能够了解我们在人世间所面临的所有的困难、所有的困境，其实真正重点还是在于我们想体验某一种经验，我们想透过这样的经验来发展我们的心智能力。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为什么赛斯一再强调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好或坏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是来创造的。对内在来讲的话，对内在是拥有一切的，那么对内在来讲的话，有没有什么是好信念或者是什么是坏信念，你主要不是要做好信念或坏信念的问题，你主要是要体验你内在希望体验的人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长成我们这个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思考会以这样的思考方式在思考。有些人总是喜欢强调，哦，我这个信念是好的信念，那到底信念不就是你相信的事情吗？你相信的事情有好跟不好的事吗？你的信念只是为了让它去对应外面的环境而已。那么假如有人告诉你说你要用这种相信，然后你就会得到好的结果，那他连相信是什么都没有真正了解。假如一个人一直觉得只能相信好的事情的话，那基本上首先他不是相信， 再来的话，他会给自己一些根本不需要的摩擦跟压力，因为这根本不属于内在所希望他体验的事情。其实如果各位从181节跟182节再深度去了解的话，其实也可以解决很多我们个人所产生出来的不必要的痛苦跟烦恼。可能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自由，更加具有自发性。假如我们真的如181节所说的，在电信实相的人格事实上是没有任何的记忆的，我们之所以有记忆，所以我们才会产生爱恶情仇。像昨天我在谈的时候，因为提到以前的家乡的事情以及小时候的回忆，所以就会产生情绪上的波动。那么各位，我们去思考一下，如果我们不是必须要依赖我们的记忆的话，塞斯提到其实大部分的动物他们的记忆几乎是非常非常少的，也因为他们的记忆非常少，所以他们能够随时活在一种恩宠的状态。他们是活在当下的享受当中，只要这一刻没有烦恼，他们不会去烦恼哦，我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我过去非常美好，我为了要保持这份美好，所以我将来也要像过去那样的美好。那因为你要像过去那样的美好，因此你会紧抓着过去的某些感觉不放，而那样的安全感有的时候也是来自于我们的记忆。就如同在不久前有一位经济学的诺贝尔得主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快思慢想》。如果我们经常走某一条路，当我们走了几次之后，对那一条路我们事实上是不会有任何的戒心，因为我们认为啊，我昨天走是安全的，前天走也是安全的，所以我一直走都会是安全的。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是依赖这样的一个信赖，依赖我们对过去的记忆，所以产生从过去当中不断往前移动的复制的现象。从这个部分去看看我们的情感的经验，我们也可以找出在这里的脉络，为什么曾经的那一段美好的感情经验，感情的过去对我们来讲的话会变成是一个致命伤。原因是因为我们还记得当时的美好，而这份美好我们一直希望把它永远的延续下去，但是在时光的移动当中，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或者是我们内在的推力其实随时都在改变。有时候如果你去问一些在感情上发生极大挫折的人，你问他说，那么如果你原来的那个爱人再回到你身边跟以前一样对你的话，你是不是仍然能够像以前一样？基本上有的时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记忆，这个新的记忆叫做伤痕，而这个伤痕一直会存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而这个内心里面的伤痕会影响两个人的相处。就如同我们在讨论情绪能量的时候谈到的，一旦你完完全全接受对方的时候，那么你的极性会改变成跟他的极性相同，一旦你产生一些不良的感受的时候，你的极性跟对方的极性当然会产生一种不同的离开的状态。一旦离开的状态，那为什么还要再相处呢？最主要要相处的原因其实是以前那个美好的记忆，而那个美好的记忆事实上当发生某些新的记忆的时候，就不可能再回复原来的样子了。其实这样的主题如果要讨论的话，是可以涉及非常多的讨论内容，而且篇幅也非常大，所以我并不想进入这样的讨论的内容之中。而实际上是我们按照我们的内在的自发性在推动我们走的时候，如果我们完全接受目前的脚步的时候，你不会一直想要去把原来的已经过去的某些时光再重新拾回来。就如同我们可能还记得我们18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身体状况，是什么样的一种体力，那么如果以现在再去回想以前的状况，只会让我们自己觉得非常沮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以前的那个以及那份活力，那份充满热情的心。那么 假如我们又回到原来的样子，是不是能够跟以前一样？基本上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时间在推移的时候，我们的内在既然有一个它的主导线，而甚至我们的内在是可以像赛事一样完全介入，那么如果我们的内在可以完全介入的话，基本上我们只要在每一刻去好好的表达自己，好好的享受现在就好了。我们能确定，如果我们跟以前的那个人或那份感情继续的演化下去，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吗？或许只是因为记忆的关系而已。比方说我昨天在提到，我非常怀念我在高中时代我妈妈煮的那一碗充满了葱的那一碗面，可是再煮一样的面给我吃，我会像以前那样的感受吗？其实这个感觉完全只是记忆在作祟而已。或许比较务实的方式，就如同我经常在讲的，你拥有的部分把它当作宝藏，把未来当作是新的探索，我们所失去的就当作是转向的一个工具，因为我们不断的在转新的方向。既然我们是能量在推动，而能量本来就是变化的，我们不可能阻止能量不做任何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真所写的笔记。真在这里说，据我所知，这堂课程从几个观点来说是特别的有趣，甚至关于派特的学生的演讲的最后部分，的确声音洪亮到一定的程度。真写说，虽然声音不像曾经在课程或者是其他时间某些场合那么样的独特低沉，或者是那么样的响亮，但是还是令人相当吃惊的洪亮。这是第一次声音那么样随便的通过。为什么声音可以那么随便的通过？当然是因为赛斯把真移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我们的确倾向阻止，因为大开的音量很令人奇怪，并且会导致我们邻居的意见。真继续描述说，上课的这一天晚上，我实际上已经对说过的事情被洗剪出去，而且洗剪得非常干净的。在课程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希望在心里面能够清楚的期间能够进行一些评论，也就是只有在课程要结束的时候，真的心里面才开始能够清楚进行一些评论。毫无疑问的，真说当声音达到一定的高度或强度的时候，有时候弄得有点弄弄响的时候，真说我实际上到了他的外边去的，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能量把我洗剪掉，而且把我的感知也洗剪得非常的干净。与此同时，我并没有条件去做批判性的分析，因为我的意识状态是根本不允许我做任何的批判性的分析。所以各位可以从这一点看到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之间的关系。一旦我们的内在介入的时候，我们的潜意识弧线上来变成我们的意识，而我们真正的意识却被压到潜意识的后面，我们或许连觉察都不能够觉察。是真比较敏感，而且真是在出神状态，所以他知道他的判断、他的分析、他的批判性是被压下来，而没有办法做任何有条件的分析。真继续说，在这一节课的期间，我至少是部分的似乎观察到了一个教室，想必是派特的教室。起初真从房间的上边往下看，然后呢他移到一个顶点的位置，寻找特定的一个位置，而赛斯在这里所说的那个孩子所坐的地方。这里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事实上真的意识已经被洗剪出去了，那么既然洗剪出去而且根本不能做任何判断的时候，为什么他可以到派特的教室，而派特的教室是离艾尔麦拉五六个小时的车程的地方，是好几百公里的地方，他既然在同一个时间跑到派特的教室，而且从教室的上边去找赛斯所说的那个孩子所坐的位置，所以是赛斯引他到那个教室的地点，而且从教室的地点去看那个所谓的已经 最后一次转世的那个孩子所坐的位置在哪里。这里有趣的就是说，这不是真的意念，也就是真是被移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的内在是可以利用我们的心智放在我们的大脑里面，让我们觉知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这个就是创造的一个最基本的本源。真能够跑到波士顿去，去跑到派特教室，去看到那个最后转世的那个孩子所坐的地方，这显然跟真的意念是没有关系的。而我们以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脑袋、我们的心智，它是一体成型的，显然并不是这样。如果它是一体成型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去剥离开来。这里所做的提醒就是，假如我们的内在自己，当他发现你没有办法按照内在自己的意愿的时候，是不是他也可以在我们的心智上去下一点料，然后移到我们的脑袋里面，甚至操作我们怎么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去感知，我们造成什么样的情绪，以及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那么当然不只有我们自以为用自我能够控制一切，因为还有我们的内在自己其实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介入的。真说毫不怀疑的，如果罗在询问我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我可以描述一下我所看到的这个房间是什么样的形式，但是没有人要求赛斯这样做。当然所有这一些时刻，赛斯都在透过我说话。我认为尽管现在很难回忆，我看到一个长而连续的黑板，也许几乎是跨越了一堵墙。我知道虽然我是在这么说话，但最后那一排的座位通常是空的。真继续说，在要结束声音并发出来的同时，我就在那个教室，所以我在那个教室就肯定不在客厅里面，而最起码的情绪投射是非常强烈的。这里所谓的情绪投射，它用的是 emotional projection， 所以基本上以真的说法的话，它的投射是有两种，一种的话叫做情绪投射，叫 emotional projection， 一种呢就是所谓的灵体出游 out of body。 从这里也再次的让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 emotional 真的不是我们自我以为的那个对事情立刻反应的那个情绪。真说，这只不过是我不能在那个时间对他做出精确的评论，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被洗剪出去了，所以他不能够做任何的精确的评论。真说，我走出恍惚状态，遇到一些困难，但直到我躺在床上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我进行投射的事实，所以他在做情绪投射的时候，他并不是十分知道。虽然这个情绪投射是非常强烈，不过他也说也发生了其他出体的投射。这两种投射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出体投射是他整个灵体的投射，而情绪投射的话是应该以他的情绪能量去做投射而已。不晓得真为什么能够区别的那么样的清楚。那么显然情绪投射跟出体投射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投射。当然以这样的情况来讲的话，真立刻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真说问题立刻来到我的脑海。那么在教室里的是谁？这个教室当然指的是派特莫瑞利在波士顿的教室。是我吗？还是赛斯？真说这有一种可能是在赛斯控制肉体躯体的时候，并使用声带进行口头表达的期间，我进行了投射，所以他进行投射，而赛斯是利用他的躯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心智、我们的肉体躯体、我们的脑袋，或者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基本上都不是十分一样的东西。真继续说，在他以身体的方式转化感受，并对他们进行通信的同时，我可能就是在其他地方感知机制当中，也就是在他进行通信，在他对高中的同学讲话的时候，赛斯是把他放到其他的感知的机制当中。那这里并没有提到什么地方是其他的感知机制。然后真说，在一种普通的出体状态， 单独对我传递我的感受可能是高度困难的，一直到我回来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他要用情绪投射？因为如果是单独的 out of body 那种纯粹灵体出游的话，可能对赛斯来讲的话会造成高度的困难。所以在普通的出体状态，也就是 out of body 这种状态的话，要利用真来传递一些想法的话，基本上是比较困难的。真说毫无疑问的，当赛斯把音量打开的时候，透过来会更加的清楚。所以当赛斯把音量打得很大的时候，也就是赛斯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去，而且是利用情绪投射把它投射出去的时候，它虽然没有 out of body， 可是它的意识形式被移到别的地方去。在那种状况的时候，赛斯传递资料音量就会变得很大，而在这种音量变得很大的时候，反而透过来的会更加的清楚。所以赛斯在传波士顿高中的这一段信息的时候，他的音量是非常的大。那也可以这样讲，可能平常有真的意识的时候，赛斯的音量就没有办法拉得很高。那假如把针移到非常远的地方，而赛斯直接用他的身体而没有涉及到针的意识的时候，赛斯的音量就可以放得最大。我们以通信的角度去思考的话，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没有任何的阻抗，所以传过来的声音是又大又清晰。所以显然平常的时候赛斯没有办法把音量弄得那么高的原因，是因为有真的控制，以及真跟赛斯之间的通信没办法完全符合的时候，那么声音就不会那么大了。不过真是有真自己的看法，真说就在最佳状态的时候有一种令人惊异的谣言的品质。为什么有一种令人惊异的谣言品质？因为他是被拉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他被拉到别的地方的时候，赛斯的音量就会加大了。这就像来自很远的地方，所以他已经被移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对赛斯才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赛斯为什么要把他移到很远的地方？是因为赛斯不要真去介入他的传递信息的内容。除了觉得自己是处在很远的地方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一些波动，它的英文是 surging， a funny surging in it。H-U-R-G-I-N-G， 而这个波动似乎得到了极大的能量，但是这似乎是在接近一个音量发生的时候。在我们的情况下，因为我们是居住在公益的房间里面，这样的音量是非常令人讨厌的，因为他们很怕邻居抱怨。真说这也许因为这个音量是一种我在潜意识当中所选择的让赛斯能够敲门进来的方式吗？这只是他的怀疑啦。按照我个人的想法是，如果阻抗很小的时候，赛斯的音量就会变得很大。但是他认为说，会不会就是一种让赛斯敲门进来的方法？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两个肯定发现了另外一种方法。但是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并没有再提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应该不是这样。所以他说，或许是必定控制音量的方式吗？是赛斯用这种方式来控制音量吗？真还提第三个可能性，就是说在容忍允许的同时，是不是一个陌生的组合或者是建构优移敲门进来吗？这里英文用的是 strange build up。 真继续说，课程的这天晚上我处于很深的恍惚状态，并且随着课程的进行而加深。假如罗问我到黄金的问题的话，或者是假如有人再次的问到这些年轻的高中同学们的妈妈的娘家的姓氏的话，因为早些时候有问到过，那么赛斯肯定会提供这样的信息，并且我会在这个之后到外边去，同时让他说话，并且控制这样的机制。真说，我确实不能在这个时间有提供或者是进行某种严格的判断的条件，并且赛斯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向学生们发表演讲上。在课程结束后，我曾经想过，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暗示 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也很累。我知道从恍惚状态摆脱出来之后，会进入入睡的困难。派特一起这一次的特殊课程，而派特的这个建议无疑是一个贡献点，就像我最近对某些高度挑剔的人做出消极反应一样。一开始真说我是反对他的要求的，我必须要在这一方面做出需要的反应，并且在这一点上是必要的。真说因为我允许赛斯如此彻底的接管之前，我感到非常的舒服，并且是安全的。假如不是赛斯在接管我，是别人在接管我的话，真可能会产生害怕的感受。而那个时候赛斯在接管他的时候，他是根本一点都不害怕，所以他觉得赛斯是一个非常好的保姆。真说我想我是撇下了我自己容易受到攻击的想法，所以他对赛斯才会有那一份的信赖。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赛斯告诉派特，他在历史方面有一种强烈的兴趣，他可以利用历史来做写作的能力。而后来呢，派特却告诉真跟罗，他在大学其实他专修的不是英文而是历史，而真跟罗理所当然的以为他是在主修英文，因为他在教英文。还有提到赛斯所说的坐在特定的一排位置上第三或第四位置的那个孩子，也就是那个最后转世的那个孩子，他提供了15到16岁的年纪，这有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派特告诉真跟罗，在教室里面只有4排座位而已。这个就不知道为什么赛斯在通灵的状态之下，他所讲的那个位置并没有那样的位置，因为派特的学生只有4排位置，这是蛮有趣的事情。最后一件的话，真是提到我被引导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保姆的看管，也就是赛斯，的确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是一个不好的保姆，只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或者是对我不利，或者是要求太多的那样的保姆。这是真在赞美赛斯，虽然他把他移到很远的地方，虽然他像保姆一样在照顾着他，不过呢，真认为说赛斯在照顾他的时候并不给他任何太多的压力，也不会分散真的注意力，或者是对他有任何的其他要求。真在最后是这么讲，他说我认为可能有些是需要太多东西的人，所以对于看管的人这个保姆来说，最好的保姆是能够去了解跟去理解，知道和理解是有帮助的。这是一个被看管的人所感觉到他的安全感的部分。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里，这一节是有关于针对星期六举行的赛斯课程的笔记，我们就在这里打住了。在今天课程之后，请各位再稍等两三秒钟，我把183节跟184节的大瑞前一本的资料放在今天课程后面给大家参考。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第183篇，生命就是游戏。约翰说，今天我们有来自弗洛克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了把更多我真正所示的那个你带进肉体，这是否意味着我必须遵循我的直觉、冲动、愿望吗？道瑞说，遵循冲动，遵循直觉，要从这里发挥作用，这就是它的全部。现在你们的愿望完全不同，人类关注的焦点就是愿望，所以我们应该说要遵循你自己的直觉，并成为那个伟大的观察者，因为你在观察中 会得到你要遵循的标志，标志就在让你看到采取行动或做出反应的那里。或许这是摆在自己面前最困难的过程之一，就是遵循你为自己提供的标志，以及你对这些标志进行的解释。请继续下一个问题。约翰说，接下来的问题是，所以我必须让大脑明白，无论我希望经历的东西是什么，都是可能的事情，而大脑不需要弄清楚如何去做，因为它会完美的展现它本身。道瑞说，你不需要让大脑了解你想要的东西，看你在做的事情。让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第一，你不是肉体，身体是肉体，身体是肉体结构和非物质结构之间的合作，理念是从两方面得到学习，你正在学习肉体，肉体正在通过与非肉体的你进行的合作，学习肉体。现在，你设定了目标，你为了在肉体中理解想要看到的发展而学习，你在为大脑提供这是什么事情的消息。这些事情就是你想要学习、理解、想探索某些领域的参数。大脑或肉体结构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现在，那个你无法控制肉体结构，在你面前如何设置这种特殊的学习经历？你可能会说，我不想要这个，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这不是我寻找的东西。因为你是从肉体结构中观察并进行经历，但肉体结构试图让那个你理解它试图向你展示的内容，这可能不是你喜欢的东西，但肉体结构一直是由你来设置，是为你而设置，是和你一起设置，无论你想要看到的什么方式而设置，并且已经因为你的思考而设置，这就是最好的工作方式。换句话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你就不会设置一个手指不适合于乐器的肉体结构，或者声带不能用于声音，或者任何这些东西的肉体结构。你可能需要一种可以用于获得那些你想要使用该特定经历形式结果的肉体结构，并且你肯定不会用一种根本不会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肉体结构来设置。所以你看，有很多事情与那个你以及相互进行合作的肉体结构有关系。现在肉体结构要设置的样子，就是从他的立场来看，就是你想要学习的课程，或者获得你想要结果的最佳方式。现在，如果那种经历没有为你提供想要的结果，你会说，我仍然想要这个结果，因此我们会尝试别的东西，因此身体会找到一些其他来获得这种经历的方式。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观察者，你将观察到肉体结构所发出的信号、符号。这似乎是一个徒劳的教训，因为你会说，好吧，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你的确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但在肉体中的那个你并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有难度的地方。身体有情绪，而你没有情绪，所以身体是从一个方向看待事情，而你是从另外一个方向看待事情。直到你开始进入身体， 并从那个角度去看待之前，肉体躯体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为你提供你想看到的画面，以便实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不要去实现你的愿望，如果你要看到愿望，愿望就是实现情绪，这不是那个你来到这里想要的东西。你想要学习演化，你不想停滞不前，你想继续继续继续，而不是坐在一个肉体结构内说，好吧，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我想要别的东西，我想要别的东西。然后如果你得到所有这些物质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和母亲一起穿过商店。我想要那个玩具，那是我唯一想要的玩具，我不想要任何其他玩具，这是我想要的玩具，我必须拥有它，我必须拥有它。最后母亲崩溃地说，好吧，就这样，这是你的玩具。购买了玩具带回家，一周后孩子说，我没有任何事可做，你的玩具怎么样了？我已经玩厌了。而那就是你在肉体中的方式，不要这样。你所寻找的全部就是满足你的肉体愿望，你每次改变，其他事情也会改变，但你的改变不是想要知道是什么让这颗行星上的肉体变得有效，这就是你们为自己的身体所做的事情。但你对此感到十分厌倦，你们总是以任何你能想到的方式寻找自己的满足感。继续，约翰说，最后一个问题是，当我越来越意识到，通过有目的的创造并观察，我真的是整个游戏的结果时，我那时会有一个点，肉体不再是挑战的感觉，因为当你知道你真的可以把想要的每张图片放在你面前时，事情会开始变得无聊吗？道瑞说，不，不，不会，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当你开始从演化的角度看到，而不是从满足的角度看到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游戏。你看到事情的发生，只是因为你希望它们发生。还是那句话，这就像是一个满足不会持续的孩子。但是你看，如果事情正在发生，并且你理解它为什么发生，它如何发生，以及你从发生的事情中得到了学习，你在肉体中看到了所理解的演化，事情会变得越来越有趣。从这一点开始推动自己越来越多的认知，而越来越多的认知只会让你想要更多的认知。换句话说，即使是开始玩的简单游戏，你会很迷人，但你每次玩这个游戏之后，你会想到要玩一个困难的游戏。让我玩一场困难的游戏，就像国际象棋一样，以至于让精神上受到压力。每当你玩这个国际象棋的游戏，都会找到另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角度，所以你记住它。下次你下国际象棋时，你会充满期待，因为我能否在同样的情况下让这一个举动再次发挥作用，所以你再试一次，这很有效。但是在玩这个游戏时，你会忘记你想尝试的新东西。但你在这一个特定举动中赢得了那场游戏，好的，好的，因此下一场你扮演某人的游戏 会在你面前抛出另一个方面自己。你会说，现在这是另一个让我弄明白的游戏。生命也一样，如果你把它看作是，好吧，我已经弄明白了的问题，现在有些东西出现在你面前，哦，我之前没有经历过，我想知道那个有用吗？你永远不会用完，不可能完。将要发生的事情是，你会越来越被你所说的生命游戏的东西所吸引。继续，约翰说，那是最后一个。道瑞说，好的，我们感谢你们，我们是道瑞。第184篇，顿悟不必一定来自心智。约翰说，今天我们有来自戴比的一些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有顿悟时刻，我想我已经把他们称为启示。我想知道的是，当你们有一次顿悟的时候，这显然就是心智。在得到这个启示的那一刻，这是否就是大脑在那一刻得到的启示？是否大脑把它接受为新的资讯？道瑞说，获得顿悟不必一定来自心智。你看，大脑是一个累积器，随着你们带来的经历、情绪、阅读的资讯、听到的消息，你们把所有这些东西带入大脑，大脑会试图建立一个档案系统。换句话说，你们用电脑做什么？是把档案进行归类或导入资料夹。在归档当中可以非常简单，比如一个是文本，一个是音乐，一个是艺术，一个是新闻资讯，以及把那想要保存的所有东西存储起来，这就需要一个已经贴上全部标签的档柜。大脑也在尝试做同样的事情。你能想象大脑在一个小时之内进入的存储数量吗？只要想想你通过所有肉体情绪互动的所有事情，你的品味、触觉、气味、看见的事情，所有这些都被不断地记录下来。你的光晕会在那里获取所有这些资讯，所以你正在做的是不断收集所有这些内容。你把它存储在哪里？你必须把它存在某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说，我们把它存储在大脑中。译者注：前一段说，大脑是一个累积器。好的，如我们在先前文本中所述，你们拥有能量结构触发器，现在在得到顿悟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能量结构触发器来实现。资讯可以来自大脑，但最终会找到一个地方，连接一点你刚接受的内容。大脑说，我会把它放在这里，让我们看看这条资讯是否适合这个类别，所以把它进入归档。大脑看到所有这些不同的内容，这是另一种令人困惑的东西。啷当一声，一个能量基础就是一次顿悟。大脑已经发现了一条资讯，这个资讯使得其他正在被归档的资讯有了意义。你看，你为什么喜欢迷宫呢？为什么喜欢神秘的东西呢？这就是你们的大脑在不断做的事情。所以当大脑进入迷宫，一个拼图，一个报纸上的填字游戏，这就是一件神秘的事情，一些要解决的事情。大脑很兴奋，因为这比要搞明白把所有这些资讯放在哪里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情况。现在这非常简单， 但这会试图帮助你理解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你看，这是一个自动过程，你不会去考虑，现在我已经得到了这条消息，我要把它归档在哪里呢？你已经把它作为大脑的能量结构归档，而且你看，重要的是，大脑找到了可以进行连接的东西。现在，这也可以来自心智，因为心智与大脑不同，大脑是在建立连接，来自心智是不同的资讯，大脑会占用一段时间，以便吸收心智资讯。因为心智资讯完全不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试图向你传达不同的观察事物和思维事物方式的原因。因为这样做，大脑会更容易接受心智资讯，并为它找到合适的地方。所以你看，这可以来自不同方式。但顿悟仍然是顿悟，顿悟取决于你想要实现目标的演化过程，取决于你在面前提出的目标，这些事情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这是按照你们所说的时间计算。举例来说，黎巴嫩著名作家卡里纪伯伦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写出了他著名的书《先知》。就一本书而已，先知并不具有很多内容，有的书有数千页，有的书页面很少，但具有不可估量的实质内容。译者注：先知是纪伯伦巅峰之作，出版以来赞美不绝，被誉为小圣经，东方赠给西方的最好礼物。篇幅很短，文句优美，网上有。但是你看，急躁来自于现在想要得到答案，演化的答案不是现在。给了我答案，我就会赶快离开这里。这种方式不起作用，大脑需要时间吸收资讯，而吸收资讯所需的时间取决于你的演化过程能够使连接具有的意义。现在我们已经多次说到观察者，在观察中有助于大脑吸收不断的在使用中的不同资讯。所以你看，你们有很多方法获得顿悟。我们经常谈到光晕，以及光晕对每个个体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多次说过，当你在医院与患者一起合作时，你在影响疗愈中的人，在与剪头发、抛光指甲、按摩以及任何与他人身体接触的人一起工作。还有，我们已经多次说过，淋浴和洗澡非常有益，水是一种你们不了解的物质，它具有独特的性质，当你们工作时，甚至在餐馆吃饭，无论是被服务还是你服务的人，对于你非常重要。如果你处在一种对于你不舒服、不稳定的能量结构中，不管怎样，你就去洗个澡，因为你触摸到的一切都弥散着光晕，光晕就是用来包含肉体结构的东西。光晕，你们的光晕所拾取的东西，就是你的身体要利用的东西。所以你看，获得顿悟有很多不同方式，你可能以某种方式、形式，与一个在白天期间能够触发顿悟的个体有过接触，因为这个个体有一种能够与你的光晕互动的某些资讯，我正在把你带向你很可能不熟悉的不同领域，但这是让你想到你们生存在一种多么奇妙的结构中。所以你的顿悟非常伟大，因为 顿悟所做的事情就是一只巨大的青蛙，跳进了不同理解的区域。下一个问题，约翰说，他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们如何知道这些资讯是来自心智，而不是来自大脑的意图呢？道瑞说，这很难辨别，但感觉熟悉的东西来自大脑，通常来自心智的东西非常不同。你们有过一个说法，这就像是一个吃惊的举动，它可能是如此不同，如此古怪，这样的启示会导致一个大的哇，那来自哪里的呼声。这都是你们很容易区别的事情，但还有些来自心智的东西很难辨认，仅仅是因为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你们在白天期间进入心智很多次，但你们并不加注意，并且也不重要，你们就像对待来自大脑的事情一样，或者是拒绝，或者是接受。这真的没有问题，这除了对于那些对做出改变感兴趣的人以外没有关系。不过你怎么知道呢？通过成为一个观察者和追踪，看看你是否可以追踪它的来源。如果你有了顿悟，请查看是否可以追踪。这是一次盛大的经历，这是一次盛大的实验。你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但不要对它感到沮丧。如果你有了顿悟，请查看一下。你看，大多数人都没有花时间学习任何东西，因为这样的投入如此之大，你们现在的肉体在受到散乱能量的轰炸，你们很难保持任何形式的平衡。你们走出工作场所，可以在晚上回家说，太累了，你为什么这么累？因为你实际上是在一场猛烈的风暴中行走，你的身体整天被轰炸，被噪音所震撼。噪音会对你们造成身体虚弱的影响，但你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你在冰雹风暴中出去，冰雹吹在你们的身体上，你会去找庇护所，而你每天都会在噪音的冰雹风暴中出去。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需要一点安静时间的原因。然后你会说，我没有时间。你把时间给了其他人，你把时间给了老板，你把时间给了工作，你把时间给了家庭，你对其他人有意义，你把时间给了组织，你把时间给了任何其他事情，你至少把15分钟时间花在自己身上。你不需要坐下来探索，你不需要坐下冥想，你只需要15分钟坐下并安静下来，你不值得吗？你把它给了所有任何人其他事情，但你并没有把它给予那个你的真心，所以你的一天15分钟也没有。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怎么样？你通常不会立即睡着，很少有人这样花点时间完全沉入在床上，不是只要放松，不要与它抗争，给你自己那种你需要和平。因此当你们进入睡眠状态时，你的身体可以自己恢复。所以我认为我们有点离题，但那没关系，这是我们应该说的话。我希望我们以一种可以帮助你的方式回答你的问题。我们的答案非常简单，但这是为了帮助你理解，没有人从一个说大话、什么也不解释的老师那里得到很多知识。 我们尝试把它简单解释。我们感谢你们，我们是道瑞。